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法轮功学员宁铁桥遭迫害离世，吉林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邵东市法轮功学员宁铁桥先生曾经被当局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四年，期间遭受吊铐等酷刑，出狱后仍不断受到邵东610的骚扰。2022年6月7日宁铁桥含冤离世，年仅53岁。宁铁桥家住邵东县简家垄乡，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以前所患的胃炎等疾病不治而愈。他性格豪爽、真诚、善良，做事情为他人着想。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宁铁桥多次遭到当局迫害。2000年10月，宁铁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非法绑架，后在邵东拘留所关押15天，差点被犯人打死。宁铁桥被非法劳教一年后，于2002年2月被劫持到湖南长沙新开铺劳教所迫害。2004年3月，宁铁桥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劫持至县拘留所。非法关押期间，宁铁桥遭国安警察严刑逼供，宁铁桥被双手铐在门窗栏杆上，仅脚尖沾地，吊铐了好几个小时。随后宁铁桥被非法判刑四年。2008年3月，宁铁桥从监狱出来后，继续遭到邵东610的不断骚扰。2018年11月，宁铁桥再次被邵东县610国宝非法绑架抄家。2022年3月底，宁铁桥突发脑出血，被送到邵东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出院回家后，身体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躺在床上还不断受到邵东610的骚扰与威胁。6月7日，宁铁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19日，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镇法轮功学员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被分别非法判刑五年、五年半、七年，目前他们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女子监狱。2020年4月13日晚，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被白石山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毒打。2021年1月13日，白石山镇森林派出所警察又到刘甲兰、朱明兰家非法抄家，并把他们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逼迫他们承认居民楼里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是他们发的。2021年7月，朱明兰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非法庭审是秘密进行的，家属不知情。直到2022年1月27日，家人接到长春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已被截入长春市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局长王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调查。王伟任职期间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王伟自2010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区分局政委，2016年1月至2022年6月任大连市公安局中共党委委员、副局长。他在任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区分局政委期间，指挥了625、629恶性绑架案。2011年6月25日，大连市公安局20多名警察闯进甘井子区文体街深信法轮功学员家中，在未出示任何手续和证件的情况下蜂拥而入，绑架了屋内的30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尹宝军被劳教两年。劳教期间，尹宝军被迫害成脑梗、高度昏迷、脱水、不能说话、 生命垂危。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王伟任职副局长期间，大连市公安局共计对192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并绑架824人，骚扰664人，其中有36人在迫害中含冤离世。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8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希勇老先生，2018年3月18日在集市上为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后被枉判三年。2021年4月9日刘希勇冤狱结束，出狱这天，大连市金州区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了刘希勇，将他非法关押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刘希勇再次被枉判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2021年12月29日刘希勇在迫害中含冤离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伟因违法违纪被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世界各国上千位政要褒奖祝贺；摩尔多瓦学员传播真相，庆祝法轮功传世30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同时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北美、欧洲、澳洲和亚太地区共有上千位政要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颁发褒奖贺信。自1999年至今23年来，世界各国各级议员和政府官员们见证了法轮功学员坚定平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勇气，他们在褒奖中表示赞赏真善人理念，同时也表达了对李洪志师父的感谢和敬意。加拿大有23个城市举行了升旗仪式，在市政厅、地标建筑用点亮彩灯庆祝，多位市长议员亲手升起法轮大法日旗帜，对法轮大法福泽社会和人民表达感谢。在美国，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宾州州长汤姆·沃尔夫将宾州首府哈里斯堡国会大厦上空飘扬的美国国旗赠送给李洪志先生，并颁发证书以示敬意。褒奖中，政要们也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们在疫情期间通过网络教功班、举办文化类活动或户外练功点，用20种语言免费为90个国家的民众提供法轮大法学练方法及健康益处。褒奖信赞扬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同时，仍然坚守真善忍的理念，向世人展示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据明慧网报道，5月13日至15日，摩尔多瓦法轮功学员为了庆祝法轮功传世30周年，举办游行、和平请愿等活动，传播法轮功真相，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活动刚开始就有民众前来咨询，很多人拿了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的真相传单，还有的民众表示想学法轮功。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派发传单给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的真相，不少路人驻足了解，人们听完真相后表示感谢。在巴尔蒂一个公园外，法轮功学员们挂出了写有法轮大法的横幅，并演示功法，传播大法的美好，吸引许多过往路人驻足观看， 有两位来自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女士很快就学会了法轮功练功动作。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20万。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二嫂修大法，全家和睦受益》上篇，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连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日。我是1998年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今年63岁。修炼20多年来，我从一个整天在疾病的折磨中苦苦挣扎的年轻的老病号，变成一个身心健康、快快乐乐的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这里，我把亲身见证的大法的美好、超常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从老病号到无病一身轻。修炼前，我曾患过多种疾病，原因是生孩子时在月子里受凉，导致浑身疼痛无力，又特别怕冷，常年感冒不断，胃痛、恶心呕吐、严重失眠，还有严重的妇科病。为治病，我吃过几百副中药，扎针自己给自己扎，刮痧及各种偏方。两人的工资都让我吃药了，还不够，经常是先借钱看病，发工资时再打饥荒。医生说我真是医院里年轻的老病号。产假结束后，我根本上不了班，丈夫就骑自行车带着我不断地到我学校找校长请病假。我原来是乡镇初中教师，后来调到丈夫所在国办学校，一次只能请假1周。后来因学校人手不够，我便硬撑着坚持上班。回家后做饭得2只手拿小铲子炒菜，吃饭时已无力夹菜。白天上班，晚上煎药，还要照看孩子，活得真是苦不堪言。心想，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有病乱求医，我又学了好几种气功，也没管用。后来我干脆失去了信心，就这样熬吧。我的邻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多次向我介绍大法，我不信，也不想学了。他看我整天遭罪，就不厌其烦地劝我说，这个功法真的和其他气功不一样，你看我肩周炎、颈椎病那么厉害都好了，你快试试吧。就这样，在不好意思推辞的情况下，我跟邻居们学了起来。一学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法修炼，练功人必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哪里都要做好人，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不能算练功人，病也好不了。通过阅读《转法轮》，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也明白了我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得了一身病。这时我那个后悔啊，怎么不听人劝早点学大法。从此以后，我不再怨天尤人，就按照大法去修炼。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一身病好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原来炒菜2只手拿小铲子，修炼后一个大桶，2只手同时提水，从后勤处往办公室提煤， 我也是两手同时提两大桶煤。原来一年我能感冒300天，尤其是洗头就感冒，每次洗头前我都先吃上两片感冒通，只要头发浸在水里就开始流鼻涕。那时我最怕洗头了，一洗头就感冒，一感冒浑身疼痛就加剧，每周都这样恶性循环。练功后，大冬天我也敢用凉水洗头，而且洗完头就往外走，头发都结冰了，也没感冒着。我原来失眠非常严重，经常需服安定片，还久久不能入睡。曾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服4片安定片都不管用。最后服用对大脑损害很大的冬眠灵，每天也只能在晚上2点以后才能迷糊2小时，白天站都站不稳，感觉整个身体都垮了。修炼后，晚上无论几点，躺下就睡着，再也不为失眠困扰了。且20多年来，我每晚只睡3-4个小时就足够了，白天精力充沛。在这里，我讲一下自己消病业的过程，切切实实体会到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拿掉了病根，根本不是自己练练动作练好的。先说说这浑身痛是怎么好的。刚练功不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痛，比没练功时都严重，翻身都困难。可是起床后就好了，白天上班活蹦乱跳的，到晚上又开始痛。通过学法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理身体，是大好事，所以一点也不害怕。过一段时间后就完全好了。我们刚开始练功时一般都会拉肚子，从法中我们知道那是师父给净化内脏，可我练功2-3年也没拉过肚子。我一直纳闷，我怎么就不拉肚子呢？时间长了也就不想了。2002年夏天中考，我监考，监考的第一天早晨起来，我突然开始拉肚子，到入场时我已跑了3-4趟厕所。监考期间是不允许上厕所的，当时我有点发愁。第一场考语文，提前半小时入场，从入场到结束订完卷子共3个多小时，可我一次厕所也没上，到订好卷子上交后就憋不住了，赶紧跑厕所。下场开始后2个多小时一点事没有，订好卷子上交后又赶紧跑厕所。一天下来都是这样，跑了6-7趟厕所，却一点都没耽误监考。并且我一直按要求站着监考，一点也没觉着累。再说说妇科病是怎么好的。修炼前我妇科炎症很严重，也是用过多种方法治疗都无效。修炼后一次来例假1.5个月才结束，每天量都很多，经常是哗哗的流。当时家人都害怕极了，让我到医院看看。我说没事，不用看，躺完了就好了。结果那次例假结束后，妇科症一下全好了。胃痛的毛病也是在练功不长时间的一天晚上，持续疼了2个小时后好了。从我身体的康复过程，充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二部分，到什么时候俺都叫二嫂。修炼前，我因为身体不好，家务活大多是孩子的爸爸干，包括发面做馒头等，回婆家娘家就更不干活了。练功后 家务活我几乎全包了，回婆家娘家，进门我就开始干活。吃完饭，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碗筷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刷洗。特别是冬天，因为那时家里洗碗没热水器，他们都受不了冰冷的凉水。十五六口人两桌的碗筷，每次我都要收拾一个多小时。1999年腊月16日，我婆婆去世，大伯嫂感冒，小妯娌面临生产没回来，全家人加上帮忙办丧事人员的饭菜都由我一个人做。那时农村没有卖馒头的，我都自己发面做。忙活饭菜的同时，我还抽空用姜煎鸡蛋，给因悲伤哭泣过度加上感冒导致嗓子嘶哑说不出话来的两个小姑子吃。三天时间，我几乎马不停蹄地干活，但我没觉着有多累。回自家后，我们一家三口人的衣服里里外外都换了下来，拿到外面的自来水龙头处洗。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最低气温是-13°，当时我儿子劝我这么冷的天不要洗，我说没事，我不怕冷。他说那我帮你洗吧，结果他刚把手伸进水里立刻抽了回来。我让他回家不要管了，我自己洗就行了。一位数学老师看到后说，某老师，我真服了你了。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有人挑唆丈夫与我离婚，当时我大伯嫂就不让了，我小姑妹夫也对我丈夫说，二哥，不管你们怎么样，到什么时候俺都叫他二嫂。我小姑子则在我回家后对我说，二嫂，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整天想着二嫂你赶快回来吧。我知道二哥不是那样的人，但时间长了保不住他不被诱惑。我出狱回家后才知道，小姑妹夫打工干活时被石板砸伤，导致腰椎以下瘫痪。当时他们家种了17亩地，小姑子一个人种着很累。我刚回家时，校长不让我上班，我就每周一找校长讲真相，要求上班，然后帮小姑子干活。我劝校长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说，因为你们几个练法轮功的，给学校带来很多麻烦。我说，校长，你这样说不对，大法要求我们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怎么会给学校带来麻烦？是这场迫害造成的，你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425等真相。最后我说，看一个教师如何，首先看人品，再就是看工作。您说我们几个练功的老师工作怎么样？他立刻说，工作这没说的，因为我们这几个人无论是教毕业班还是教基础年级的，教学成绩每次都是全市同类学校第一，并且我们所在的教研组都是优秀教研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各自几乎承包了办公组卫生的打扫，每次检查卫生都是最高分。我还告诉他，大法要求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向内找，同时在利益上不争不斗，要都这样，你这个校长可就好当了。周一给校长讲完真相后，周二至周日我就到小姑子家帮她干活。去时我买好肉菜等，每天买新鲜黄瓜直接带到地里给小姑子雇来帮忙干活的人吃，他们都很感激。当时正好是秋收大忙季节，收花生都是手工一吨一吨的拾，掰玉米棒子、割玉米秸，我样样都干在前面。那几个人说，我们以为你干一阵就蔫了，没想到你还一直当把头呢。我告诉他们，我原来可是浑身是病， 是练功才有了这好身体。干完活中午回小姑子家，小姑子累得坐那儿说，二嫂不着急做饭，咱先歇歇再做。我说，你歇歇吧，我来做。我做好后才叫她吃饭，下午我们再一块儿去地里干活，整整干了一个秋天。活干完了，我也上班了。2004年，小姑妹夫因为残疾人，盖房有补贴的10000元钱，她张罗着修了房子，当时是村里最大的房子。她弟弟当时40多岁，没成家，不干了，说她父母活着的时候，她四哥，即小姑妹夫，欠父母的养老钱，非要他四哥给他10000块钱，不给就杀他全家。真的3天2头拿着斧头到他家要钱，吓得小姑妹夫两口子整天提心吊胆，报派出所后拘留了他小叔子几天，说是因没有杀人事实就放了。小叔子回来后照样到他哥家闹，小姑子就把孩子送到我家来上学。过了一段时间，小姑子也不敢在家住了，说都吓出心脏病了。小姑妹夫就让小姑子也离家躲开了，说反正自己已经瘫痪了，要杀就杀吧。结果他弟弟也不去闹了，但不准任何人到他四哥家。他二哥给他四弟送饭，被老五打得住了1周医院，邻居谁送饭就打谁，吓得没人敢去了。这期间我一直隔2天就去送一次饭，每次我都特意给他包包子，去的那天再带点熟菜，把电饭锅里加上水放在炕上，这样他可以自己蒸着吃。过2天再去送，同时把电饭锅加上水，再把他几天来的尿布洗完晒上。小姑妹夫非常感激，虽然盼望我去，又怕他弟弟找我麻烦，就不让我去。我想我是练功人，不能看着他饿着不管，就告诉他，我没事，你不用担心。在这之前，我买东西到他弟弟家去过，给他讲了真相，并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劝他不要这样对待他哥嫂。他说，二嫂，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碰到几次他弟弟拿斧头到他四哥家，见我在场，他赶紧把斧头别在身后，转一圈走了。我一直给小姑妹夫送了1个多月的饭，看我去没事，后来他妹妹也去帮忙洗尿布，直到我小姑子回家，但孩子还是在我家这边上学，住了1年多。那段时间我真是忙得不轻，我自己要上班，要照顾孩子上学，孩子很淘气，跟人打架了，我要买上东西，带着他去给人家道歉，还要到他家来回跑。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真是做不到的。是法轮大法教我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请听文章，题目是《二嫂修大法，全家和睦受益》下篇，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连清，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日。第三部分，校长进门就喊嫂子。前面提到的那位校长，开始给他讲真相时，他头不抬眼不睁，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我不为所动，知道他是受谎言毒害才这样。开始的时候他不听，我也不灰心。进到校长室，第一眼看着感觉挺干净，仔细瞅瞅，发现室内的桌椅、沙发背上都有灰尘。我就找抹布帮他打扫得干干净净。听说他腰疼，我就把丈夫治腰疼的仪器拿给他，嘱咐他要经常晒被褥。慢慢的，我说话他不排斥了，我就告诉他，我以前可什么活都干不动，讲了我一身病练功后一下子好了的真相。这些他相信，但他又说，你们小册子全是撒谎，只揭露迫害的内容。我就将自己被非法劳教期间受过的十几种酷刑折磨讲给他听，他很震惊，不断地问这问那。我说，你也知道我是被迫害的不行了才让回家的，我不会对你撒谎吧。回家后我通过学法练功，很快又恢复了健康，并讲了回家后不到两个月我就开始帮小姑子家干活的事，每周一都去给他讲。后来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老远就站在窗前朝我笑。一直到十月份，小姑子家地里的活都干完了，校长也答应我上班了。我丈夫与我在一个单位，他是学校中层领导，经常请领导班子成员到我家聚一聚。我们在校园内的家属房住，每次我都给他们做满满一桌子菜，他们边吃边研究工作。校长进门就喊嫂子，说在工作场合称职务，在家里咱就是兄弟姐妹，相处得非常融洽。每次我做完菜过去敬酒的时候，以水代酒，都先说真善人好，再祝福他们。校长也会答应着说真善人好。当时我总觉着机缘不到，就没劝他三退。过了些年，他退休了。一天同修告诉我，你们原来的校长两口子都三退保平安了。我听后打心眼里为他们的正确选择而高兴。第四部分，学生回家说，妈，你也练法轮功吧。修炼前，我只关心学习好的学生，对成绩差的学生一味的批评，只要他们不影响上课就行了。修炼后，我明白了对谁都要好，对学生一视同仁，处处关心他们。学生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无论是谁，我都会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地给其讲解。学生感冒了，我从家里找感冒药送到宿舍。生活上困难的学生，我将自己孩子的衣服送给他们。学生放假时不愿往家带被子，放宿舍又怕老鼠咬，我就告诉他们，不愿往家拿的就送我家吧。结果两个班学生的被子大都送到我家，剁了满满一大炕。学生送取被子时都说，老师太麻烦你了。我说，不麻烦，只要你们方便就行。我经常教育学生，不仅要学好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做人，并以身作则。一次上课时，有个学生趴在桌子上不抬头，我就让他起来回答问题，并罚他站那儿，让他清醒清醒。讲完课，下讲台巡视时，一学生小声告诉我，老师，他感冒了。我赶紧让那位同学坐下了，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向他道歉。对不起， 老师没问明情况，就武断地罚你站。老师错了，以后谁身体不舒服，一定告诉老师啊。全班学生都很惊讶，从没遇到过老师向学生道歉的。下课时，一名学生说，老师，你找本小书我看看吧，指真相小册子。我说，好。我知道他是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以后我再上课时，从没遇到学生不听课的现象。我不是班主任，但学生有病了或遇到什么问题了，都愿找我帮助解决。开家长会时，我与早到的站在道边的学生家长聊天，好几个家长都说，原来你就是某老师啊。学生回家都说了，某某老师可好了。有一个家长说，他儿子回家对他说，妈，你也练法轮功吧，我们老师一身病，练功后都好了。后来因迫害，我失去稳定工作。有几年我在辅导班上课，办辅导班的老师说，我特意请练法轮功的来上课，找你们这些人我放心。事实正是这样，在辅导班里，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工作兢兢业业，早来晚走，学生成绩大幅度提升。其中一名学生，我开始辅导他时，他的数学成绩是70分，一年后成绩是110分。在利益上，我也从不斤斤计较，说好辅导时间是1小时左右，晚上第二节是数学课的话，每次都是2小时左右。只要学生有问题，我就一直解答完才回家。而辅导费从没多要。办班老师有时外出，就委托我给他照看。到后两年，他从来不记我上了几节课，让我自己记着，到时报给他就行了。我介绍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给我小妹的公公婆婆做饭，两位老人非常满意，高兴得见人就夸，把大姐当女儿。老人的3个儿子为感激大姐对他们父母的精心照顾，逢年过节都给大姐买贵重的礼物，可大姐从来不要，说我有正常的工资报酬就行了，照顾好老人是我的职责，不能让你们再破费。后来大姐有事离开，老人一直念念不忘，大姐也经常去看望他们，给老人梳头等。后来老人又找了一个做饭的，但他一直想着大姐，几次捎信问大姐有空了没有，要介绍大姐到他的亲戚家帮忙。我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的都会这样做。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部分，妯娌说，二嫂为这个家立了大功。我婆婆家兄弟姐妹5人，丈夫是老二。我进门前，大伯嫂一直与婆婆家不和。我结婚的第3天，大伯嫂因误会与婆家全家吵到了大街上，并对小姑子嚷道，把你二嫂叫出来。我在屋里把收音机音量调得很大，委屈地哭了，心想，我刚结婚就打架，以后还不知要闹到什么样。1年后，我在月子里受凉，得了一身病，工资都用来买药吃了。那时我小叔子及我弟弟妹妹都上学， 两家都只有我们在外面上班挣钱，两家都需要帮。婆婆家过年过节及老人过生日、看病，几乎都是我们花钱。大哥大嫂人都不愿来，更不用说拿钱拿东西了。那时我表面上对大哥大嫂挺好的，全家只有我一个人跟大嫂说话。有时去他们家串门，还得背着丈夫，但背地里却说了不少他们的坏话。尤其回娘家后，几乎每次都要说孩子大伯不孝等，以致前些年我弟弟说起话来还说我儿子大伯如何如何，真是造了很多业。修炼后，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可能是公公婆婆以前欠了人家的。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大伯嫂提起来每次也是委屈的掉眼泪。作为练功人，就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无条件的孝敬公婆，恭敬哥嫂，善待弟妹。从此我放下了对大伯哥嫂的一切负面想法，真正的把他们当自己的兄弟姐妹看待，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觉得他们也真是活得很累。丈夫曾多次说过，他父母没了后，他就与他哥断绝往来。我就一次次地劝解他，千万不能这样想，要真那样，你也会一直活在痛苦中。丈夫也说，说是那样说，其实听到他哥出什么事，曾煤气中毒，他还是很动心的。渐渐的，丈夫放下了对他哥嫂的怨恨。公公婆婆去世后，我们反而越走越近，再也不去计较过去的一切。侄子侄女定亲结婚，我们都慷慨解囊。我们在市里买了房子，装修后侄女先去住了两年，后来侄子到市里开饭店，也是先在我家住了一年，早晨在我家吃饭。丈夫无偿地帮他侄子干了一年，当时丈夫已退休。看到他们每天忙到半夜回家，我就把他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默默地洗好。侄子侄媳妇很是过意不去，后来侄媳妇就把衣服收起来带到店里去洗。从侄子来市里后，几乎每年我和丈夫的生日他都张罗着过。小叔子两口都在市医院上班，我们搬到市里居住以后，过年及所有的大小节日都叫他们到我家来吃饭。吃完饭后，因他们下午还要上班，就让他们赶紧回家休息，我自己拾掇。妯娌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进门就吃，吃完就走，真不好意思。我说，都是一家人，我们现在也不上班，这点事不要放心上。现在婆家这边兄弟姐妹和和睦睦。一次，我小妹两口子及小叔子两口子都在我家吃饭，妯娌说，二嫂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可立了大功了。第六部分，家人受益多多。小姑子的儿子从小就知道大法好，在我家上学的时候，经常带几本真相小册子放同学的车筐里，并跟要好的同学讲真相，劝他们从心里退出少先队。看到街上被人扔掉的小册子，就捡回来给我。他初中毕业后，上的是职业高中，就业时被国家大型企业的招聘人员选中，现在一个月工资10000多。过年回来时，我对他说，现在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都难，你这是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了。他说，是得福报了。小姑子的女儿早就知道大法好，也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少先队。2017年她上医院生孩子时，是从我家走的。临走时我告诉她，记得念法轮大法好。她当时呵呵一笑， 那表情显然是不相信念几个字能管用。她晚上10点进产房，结果难产，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点才把孩子生出来。当时家里人都在外面走廊焦急地等待着，尤其她丈夫不停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外甥女回病房后，我对她说，婷婷，你怎么那么犟？刚说一句，她一下子抓住我的胳膊说，二舅妈，开始我不信，后来遭罪难受极了，我就不停地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念着念着孩子生出来了。我要是早听你的，昨晚上就生了，也不会遭那么大罪了。我父母都是87、88岁了，需要人照顾。由于弟弟妹妹们大多还在上班，他们只能在周末及节假日回家，所以主要是我照顾老人。但两位老人生活都能自理，父亲经常骑电动车赶集买菜，村里人提起来都很羡慕。我只是帮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等。2022年正月初，父亲感冒发烧，走路不稳，连着摔了2跤。开始感冒时，他以为没事，也没吱声，我们都不知道。初四我没在家，父亲到东屋里找东西摔倒了，体重近190斤的他自己起不来，家里人以为他上厕所了也没在意。后来我弟媳上东屋才发现父亲摔倒在地上，真把他吓坏了，心想完了完了，人都说老人最怕摔跤，年前村里一位与父亲同龄的老人就是因为摔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半个月就去世了。当时我弟弟不在家，弟媳赶紧招呼我妹夫把老人扶了起来。父亲起来后什么事没有。初五我回家后，母亲说父亲头很热，我给他测体温才知道他发烧，赶紧找医生挂上吊瓶。初六晚上12点多，父亲下来小便又摔了一跤，一下子趴在地上，我和母亲试着拉他起来，怎么也拉不起来。我就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求师父帮忙，慢慢地将父亲扶了起来。父亲起来后也是什么事都没有，只是胳膊有点痛。当时我看到父亲倒在地上的样子也有些吃惊，但我知道父亲有大法保护，所以我一点都没害怕。就在父亲摔倒后不长时间，村里又一位与父亲同龄的老人摔跤后病情加重，不几天离世了。通过父亲的亲身经历，进一步验证了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此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写出以上的事实，不是炫耀，而是证实大法的伟大与超常，以此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真心希望对大法真相还不了解甚至抵触的人们，静下心来听听真相，明白真相，你也会受益无穷的。同时告诉您，目前疫情在全球泛滥，只有明白真相，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能真正的躲过这场灾难。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 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见证大法的威力，作者大陆小弟子莲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18日。我今年11岁，读小学5年级。在大法中，我这只刚起航的小船正跌跌撞撞地驶向远方。每当遇到一个个漩涡时，师父总是给我调转航向，而每一次的调转航向总是让我记忆犹新。一，升旗仪式发正念。每星期一，学校都要组织升旗仪式，这个周一也不例外。我们像往常一样来到操场，排队，集合。当台上主持人一声令下，升旗、奏乐，全体少先队员敬礼。这时我心中闪过一念，这用血染成的旗升不上去。我专心发正念，升不上去，升不上去，不要升上去。果不其然，真的没有升上去。原来本应该一位同学往下拉绳子，另一位同学往上送绳子。结果呢，一位同学往下拉，另一位同学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把绳子往下拉，这血旗怎么也升不上去。顿时全场哄堂大笑，操场在一刹那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二，摘掉害人的字。班上每一期的黑板报都是由我来负责办理的，这一期也不例外。学校要求我们把黑板报分为3个板块：感恩、安全知识和防止某教。我一看心想，不行，绝不配合他，不要这个东西。于是我在正念中将防止某教这几个字光明正大地摘了下来，扔进了垃圾桶。老师像没看见似的，也没说什么。下午，大队部老师来检查，我就一个劲地发正念。他们只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就走了。结果我们班板报还得了全校1等奖。而且受到学校的表扬呢。之后，学校再也没要求要贴防止某教这几个字了。真的是正念制止了邪恶了。陆陆续续的，全校各个班也都没有贴这几个字了，扔进了垃圾桶。三，发正念时看见法轮转。一次，我小腹部突然疼痛难忍。外婆是大法弟子，她教我发正念。外婆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大约2-3分钟，我眼前出现了一幕：银河、行星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盘旋。过了一会儿，一个金光闪闪的法轮从远处飘来，还不停地打着旋儿，顺时针转几圈，反时针转几圈， 里面的那几个小太极图也在不停地旋转着呢，边转边变化着颜色，或绿或蓝，或黄或无色，在茫茫的银河系宇宙中，法轮闪烁着独特而又美丽的光芒。一会儿，后面又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法轮。我肚子也不痛了，我好感谢师父啊！自己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师父都用最美好的东西来鼓励我。我以后要多学法，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所作所为，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担心。师父，
小弟子好想您啊。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